大概大家都不会体会。但这段圣经是跟随他的门徒讲，其实这些门徒耶稣亲自讲的，其实他们也不明白，只是等到以后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才会明白。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要离开世界了，然后呢他也知道说以后活着的他所爱的人要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现在在讲一些话做一些预备，不然你们会不会感动啊？就一般的人死的时候都想到自己，哇，我快要死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我就曾经看过带领我的一个这个牧人，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安排什么呢？他安排他的妻子应该怎么样？他知道他的妻子比较不太接触这方面的事，所以他就怕他自己对于这礼拜所有的一切统统都安排好，墓地也自己亲自去看好，然后等到怎么样？等他真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的妻子没有做任何事。这是我亲眼看见。所以我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知道将来必定要成的事，就是他要这个离开这个地世界，要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对耶稣来讲，他也没有那么的恐惧，他也没有这样的害怕。那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是怕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以后，那些还留在地上的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有一天，不管我们有没有生病，我们也都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最近我们在关心一些就是在人生最后阶段的一些朋友们的时候，真的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去参加婚礼，还给我们喜悦，但去面对一个好像就是要离开这个人世，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慢慢在看他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自己也在想，我到底预备好了没有？到底去见天父是一件很忧伤难过的事情呢，还是也是早晚有一天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有没有早早的预备好？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的，我今天第一点交通可能跟这边的经文没有关系的，我自己学习来是，不但我要能够面对有一天我要过世，哦，原来是要回到我的神父神，像耶稣他回到他父那里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我们爱我们的神那里去，应该有一种很有盼望，而是不是那么的绝望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也是在我们人生最后一段阶段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不但这样，假如我们能为我们所爱的人做一点预备，知道他们我们能面对，万一他们不能面对怎么办？是不是这样？我们能面对，万一他以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假如能够再这样往前走一步的话，哇，我在想可能那个见证就更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边做的就这么一件事情，他要走了。那么耶稣知道什么事情呢？知道第一件事情，他走了以后呢，他这些门徒会跌倒，第一个看见人会跌倒啊。我们不要以为像保罗讲的人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怎么样，要小心。第一个，耶稣知道说他的门徒会跌倒，不像我们大家没跌倒的经验啊，有是跌得轻跌得重跌得惨不惨，是不是啊？跌下去以后现在有没有站起来，是不是啊？有没有传道人不跌倒的？但跌了倒能够仍然流着泪向主说，主我感谢你再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不动怎么办呢？你知道传道人有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是跑到最后软弱了就走，走到最后走不动了就蹲下来，蹲下来到最后怎么办呢？还是要靠着这个爬，也要往前爬，是不是这样？耶稣知道这些门徒，当耶稣被抓他们就开始有人跌倒，当耶稣被钉死有人就会四散，因为牧人被打击，羊群怎么样呢？羊群就分散。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门徒会什么呢？他的门徒会跌倒。哎呀，我一直在想说，他都没有想到说再过不多久马上被人家抓了钉十字架了那么痛苦，他想到他的门徒会跌倒，他在预备这件事情，跟他们讲许许多多假如以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心理建设，对不对？那么另外来讲就替他们打预防针，有没有？是不是？他们现在可能不明白，他们在这些门徒们的心里面，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救主，是一位弥赛亚，我们等候来 来做我们君王的，是不是啊？好像可以领导他们重新把这个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一位，哇，他们那个雄心还在这个 point 上面。等到有一天耶稣被抓进十字架了，那么他们这样一个希望破灭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会跌倒。耶稣已经想到了，他们会跌倒，所以呢，他就事先的跟他们讲这件事。而下面这句话，我从前读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在读的时候，我不太了解。你看，他们等于是雪上加霜，是不是啊？他们不但跌倒，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人还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哎，假如一个人很刚强的时候，很有力量的时候，谁敢来赶他？是不是啊？你有靠山的时候，谁敢你赶你啊？敢不敢赶？我有个后台，我有靠山。谁来赶你？耶稣会行神迹，是不是啊？耶稣众人那么拥戴，是吧？那时候谁来赶这些门徒？但等到连他们的靠山都被人家钉十字架了，他们怎么样？几乎犹太人可以剥夺他们一切的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跟生命的权利。一个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一个是要杀掉他们。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在我们犹太人的中间没有生存的空间，不但这样，你跑到外邦地方去都没有机会把你杀掉。所以这边接下来讲的，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不太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们怎么会懂这件事情呢？哎，耶稣是被这些人杀的，是不是这样？是啊，他们杀了耶稣不算，还要逼迫跟随耶稣人是吗？是啊。怎么会是杀耶稣跟杀跟随的人，他们以为是不是神呢？怎么有这种可能？赶出会堂，意见不一样，今天我在这边做主，你不听话，你跟我不一样是吧？你走啊，这个还想得通了吗？怎么叫做杀掉这些人是不是神呢？只有在我心里面只有一个解释，没有两个解释，只有一个解释。但是呢，耶稣给我看见另外一个原因是让我们可以原谅他的。我再说一次啊，就在我读这段圣经到最后慢慢只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他们把服侍神他们把怎么做等于服侍神。我再讲一次，他们把这样做就等于服侍神。今天我们信耶稣论有很多的等号，但是不一定等。我常常讲，唱歌等于赞美，等于吗？啊，不等于。你怎么知道？祷告就等于清净神，也不等于。啊，在礼拜堂做事就等于侍奉神，啊，等不等于啊？那么好，他们怎么说？他们以为他们是侍奉神，结果来杀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就在我里面，因为他们其实是这些人会杀他们是，谁有权可以杀人家？啊，没有权的人可不可以杀人家？那除非你混太保、混流氓，是不是这样？进黑社会，你随便去杀人家。你要正正当当的戴着白手套杀人，你是要有权利才有可能定人死罪，把人家拉出去怎么样的？所以怎么样呢？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当时有一群人，他们把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以为他就是服侍神。所以等到耶稣来了，在安息日这个医好了人的病，有没有？他们觉得我要服侍神的话了，我就要除掉你，是不是这样？结果耶稣怎么说呢？其实你们不了解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神为什么设立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安息。今天人没有安息，落在这样一种苦难的里面，把他救起来才能让他心里面得安息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人因为一个日子废掉了上帝订立律法的真正的本意。就是说有一群人他怎么样，他以守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就等于服侍神。等到有人真正体会神的心意在做些什么事情，又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大逆不道啊，是不是这样？哦，这个我们也很小心的，我们也很小心的。我们到底是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抵挡神，这个人摸不着神的心意，还是因为只是因为他做的一件事情的做法跟我们一直以来做的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这件事情。不然为什么耶稣在你去读圣经，因为安息日耶稣行了神迹救了人，让什么什么手枯干的啦，让这个人的什么都在安息日做了事情，就发现当时有一些祭司跟法利赛人就什么，就要下定决心要除掉耶稣，除掉耶稣就什么，就是杀掉他们，是不是这意思啊？他们是不是以为他们在服侍神？你们说，他们以为他们，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在服侍神，其实是在杀害一个人？啊，这个我们也很小心。这真的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这样叫服侍神 ，OK？ 你把服侍神画一个等号，神经过这样一个服侍，神的心意得着了成全，神的心意得着了满足，神的心意给人家了解了，经过这样的侍奉，是不是达到这样的结果？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是不是服侍神呢？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特别，我在我侍奉的里面，跟我自己的名跟利有关的事，不要先给他定位说，我这样做就是服侍神。但是当我们这样做，愿意为神吃一点苦的，这种比例还高一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真的，我们好去想啊。假如我们这样做，对我们个人的地位、名誉、利益，有关的。是不是 啊我们说是服侍神要小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假如等到我们说我们这是服侍神，眼看是要吃一点亏的，眼看是要受一点苦的，而我们愿意这个至少跟服侍神还不能完全划等号，至少那个比例比较高一点，你们同意吗？因为讲服侍神真的只有神在那边评判，是不是这样？只有神在那边评判嘛。你是不是在服侍我？你还是在服侍你自己？还是在干什么？只有神知道人的内心，是吗？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要以为说你很爱主了，别人就不会反对你；你不要以为说你很爱主了，别人就不会把你赶走。你不要这样想，因为这耶稣亲自讲了嘛，是不是这样？从前我读这段圣经，读了慢慢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哎呀，我只有这个解释。我说这些人，他们说是服侍神，其实根本不是服侍神，他们只是服侍殿。深入点讲，他们只是服侍他们的地位，服侍他们的利益，根本不是服侍神。哇！我那时候就心里面有一点点，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个性啊。那我的个性就是革命个性那种，你知道吗？假如从在台湾，我穿红衣服，那大家了解这意思。现在我什么都不穿。穿泰国式了。所以呢，人的个性也要在神的面前被神的话语光照，慢慢修正。我下面再接下去读的，我从前读到这边就来了，但后面读到耶稣什么时候？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那么你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逼迫你的人，你的责任是什么？就让他认识父，是不是啊？假如你真正接受神的托付，让你牧养一群羊群，哎，是不是这样？你把任何弟兄姊妹都看成羊嘛，是不是啊？还没有悔改的，就带他回到羊圈嘛，是不是啊？那个已经悔改在羊圈的，是不是啊？不管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什么，牧养他嘛，是不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他有认识了，他怎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不认识。哎呀，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就成为耶稣原谅那些定死他的人的原因。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彼此之间有些什么样难处的时候，这边的问题还不是外邦人、罗马人来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了、跟随耶稣的人了。耶稣这边讲的，赶出会堂，会堂什么地方啊？啊？会堂以今天的话来讲，就礼拜堂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人家真的把你从礼拜堂赶走，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听他下来了吗？ 我有一次看一篇文章，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记录，我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有一个有一个黑人被人家从礼拜堂赶出来，他在路上很难过很难过，他说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走着好走着，泪水的当中还要看见了主，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他把我赶出来，结果主就跟他讲说，你被他们赶出来，你什么难过？我也被他们赶出来了。我们一起去找那些被他们赶出来的人，让他们再来享受神的爱，好吗？这一个黑人以后就成为专门寻找那些被人家赶出来、不能到一些地方去聚会的人，以后慢慢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仆人。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人不知道。应该要成为我们可以原谅别人的一个原因。人没有更深的认识神，是要激起我们愿意在生活侍奉各个层面让人更清楚地认识这位神才对，不应该产生纷争才对，是吗？是不是这样？假如你说耶稣当时的人要这样对待耶稣，耶稣要起来怎么样的话，这些人有没有办法？打仗不怕士兵肚子饿的只有耶稣，我告诉你，三军没有出发，粮秣要先行的。那个你们听，从前打仗，在耶稣那个时代要打仗啊，三军还没有开始走的时候，粮秣的车要先走的。为什么呢？军人到哪里要吃饭呢？是不是这样？假如耶稣要跟那些人搞要打仗的话，耶稣五饼二鱼可以给那么人吃饱，是不是？跟着耶稣的老兵不会肚子饿的，你知道打仗肚子饿谁打得赢他？但耶稣不是这样嘛，耶稣反而是要让那些会跌倒、会被人家赶出会堂、会被人家杀害的那些门徒给他打预防针，告诉他，因为他们未曾认识过父神。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留下了这样的榜样，怎么样？原谅这些人，是不是这样？哎呀，我觉得这个思想跟我们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哈。今天你妈妈，你知道吗？今天台湾哈，假如总统府现在开会，开什么会？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出现危机的，他们在开会开什么会？假如这也是算耶稣面临危机的处理的话，耶稣处理危机的唯一的一个就是爱跟饶恕，所以逼得我到以后不愿意去参加有权力机构的危机处理的会议，就是这样。为什么听来听去听不到像耶稣这样？耶稣是不是处理危机啊？是不是？是不是危机处理啊？他是什么？他是让那些会软弱、以后会面对一些事情、会软弱、会跌倒、会被人家赶出会堂、甚至会被人家杀的这些门徒，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相信，可能当时的门徒不会相信，我们怎么可能被赶出会堂？我们怎么可能被人家杀？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讲，假如你越爱主，越走主的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天反对你的人越多，你相信吗？而反对你的人，最厉害的，可能不一定是不信主的人，你相信吗？这个很挑战了、啊。我把我心里的一个难处跟大家讲，到最后我是怎么胜过的？我在泰国北部侍奉的时候，曾经有人本来要跟我们一起读圣经，要来做传道的。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说我们不要传道，我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呢？”他说：“王老师，假如传道都要像你这样子的话呢，我传道干什么？”有一些人劝人家去神学院读书，怎么讲的？你看你在家挖地那么苦气，读读神学出来做传道多好，你了解吗？以后慢慢我也是读圣经，慢慢看到，我就跟一些已经在传道的同工这样分享，那我眼睛也看见有一些真是走这样一条路的同工，心中有没有怨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得很不忍心。真的，我问好，我说主啊，是我这样跟这些年轻服侍主的同工分享，是害了他们？是不是走跟随主的路就一定要这样走呢？这是我侍奉里面非常难面对的一个难处的。真的，以后我们就，虽然我们一直也这样做，我们真的得着神的恩典，一定跟这一些走这样服侍路的同工们一起分享。但是常常这个问题又跑出来，这样做会不会害了他们？了解吗？我现在才会想起，当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说我要凭信心的时候，有一个很凭信心的属灵的长辈坚决的反对，弟兄你不可以这样。我现在能够体会一点点他的心。那么我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我就发现耶稣，正好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主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哎，给我想到说，假如主不是爱我，他不会跟我讲这个话。主都走这条路，他也要我走这条路，我也在走这条路，那么我也跟一些年轻的传道同工这样交通走这条路，只是我人性里面觉得有一点不忍心。你们了解这个？但我这样，假如这条路走下去，那个年轻的同工他像我们一样很喜乐的话，那我为他担心这个事情好像变成什么呢？变成到有一天会不会害了他？哎呀，你知道这个东西很难的。我不要这样分享，你们能不能体会一点？而耶稣在这个地方里面，明明知道跟随他的人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要这样走下去，仍然要被人家抓，心甘乐于被人家钉十字架，有没有？你能想得通主的心肠吗？我不要主在跟他这些门徒讲这些话的耶稣的心层面，他有没有像我这样一样人性的交战哈？好，我就不上试驾，至少这些门徒还有他跟嘛，是吧？33岁半年级还轻嘛，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还定义这样做？我只是把这件事情丢出来给大家去思想。今天有多少说是信耶稣的神的儿女们？我不是说我们的神很小气没有爱心，不，神要我们走一条跟随他的路，是人没有办法经历享受的好的无比的一条路。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还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但是我们跟神要的，我们信耶稣跟随主，我们要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来信主，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得到一个怎么样呢？也会失去，是不是这样？而且我们得着以后也不一定那么的平安，那么的喜乐，是吗？而耶稣给我们这条路，我在这边再一次的看见，耶稣说：“你今天不明白，你们这些门徒今天不明白没有关系，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等到叫你们时候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在美。我再说，在任何地方说是爱主，可能是真正爱主，但是还是没有经过考验的爱主。最大的考验不是政治的逼迫，最大的考验是世俗的诱惑。我再说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政治的迫害，只要有一个有政治理念的人他都不怕，更何况信耶稣的人呢？啊，是不是这样？你们好想啊，是吧？哎，从前共产党员呢，在800万国民党的大军的下面呢，是不是？你越抓他，他怕不怕？不怕。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在政治的逼迫的底下，我们不怕，顶多只是什么呢？顶多只是跟那些理念不一样的人不怕，死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还可能有人造的，给你在一个完全自由可以追求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的环境里面，你愿意选择跟随耶稣，那才是最大的考验。你同意吗？就讲过这句话，在中国大陆爱主的给他来美国3年还爱主，那么就好，可能不要3个月啊，是不是这样？你知道 当我一这样体会的时候，我到美国来是兢兢业业。什么叫兢兢业业啊？
对，
啊，战战兢兢，不是兢兢业业。谢谢老师。战战兢兢哎。啊，当我们不看见那是个危机，你就可能陷入绝境。当你看时，那是个危机，你就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好好走这条路，这个跟随主的路。而我们的主就把以后这些门徒要面对怎么样的情况，清清楚楚的讲给他们听。假如光是讲到这边，好像耶稣吓他们是吧？没有，耶稣下面讲的也很有盼望。因为我要去了，你们会遭遇这些事，没有错。但是呢，耶稣接下来讲说，我要去了，其实是与你们有益。哎呀，假如哈，耶稣去了只有对他们有害，我相信耶稣可能不去了。但是耶稣去会与他们有益，所以耶稣才去，耶稣才会放心去。那么耶稣离开这些门徒去，怎么对他们有益呢？一件非常关键的话，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假如有一天挡在你跟神中间，你所爱、你所很佩服或者你很所想要的什么东西离开你的时候，是为你好，你要不要？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是个很大考验啊，这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说挡在你跟神中间让你很有安全感的那一个东西离开的时候，等到这个东西离开以后，还会有更宝贝的东西临到你，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这是很大的考验啊！这是考验什么？这是考验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就考验你的信心嘛，可以依靠自己的情况之下。这次我到这个北卡去，有个弟兄来跟我交通。我每次到北卡，他一定会找我，我们有点交通。他这次很高兴的跟我讲说，我已经决定，因为他还在上班，他我已经决定要去报考华省的研生制，下班以后我去读书。我说很好，感谢主。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一些事情，我说到有一天呢，让你很有把握的是，你知道这个圣经怎么讲，但是又发现好像神的话没有透过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神有一天叫你放下，拿下你自己懂的去仰望神赐下话语，你要吗？他就一急，我就跟他有点分享。我说我现在在聚会里面，不是把我预备好的东西给人，乃是有一颗心凭着信心愿意让神要给弟兄姊妹的，透过我可以给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读两遍？等到下次说只要读一遍就好的时候，就是真的里面对神的那个把握更强，了解吗？弟兄姊妹，我慢慢去思想。一方面我觉得耶稣因为是在肉身显现，受着他肉身的限制，他在东就不能在西，有一天他的门徒要被四散到各地，只有什么？只有无所不在的圣灵可以成为分散在各地神百姓真正的保护跟安慰。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来了，对不对？我不走，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我走了，圣灵的保惠师就要来到你们这里。耶稣只是在那边行处父神要他行的，是吗？我今天稍微交通点，提前交通点点。其实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只能够他自己把父神他附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可以把父活出来，是吗？他能够帮助每一个门徒做出神要做的事吗？你们回答我啊！你们回答我，不能。所以跟从耶稣的人，跟从肉身耶稣的人，只是沾耶稣的光，你们了解这意思吗？了解啊。所以呢，今天我讲同样的话，就一个人能够被神用， 神在他生命的里面做主，他可以活出不像耶稣可以活出全部的神，他可以活出一部分神的能力，一部分神的荣耀的时候，怎么样呢？怎么样？大家弟兄姊妹都觉得很高兴，但是他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感觉呢？我没有办法把我里面有的给你是你自己要，而圣灵来就做这个工作，连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都不能做这个工作，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啊？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的。假如耶稣，我不要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分工啊？关于神本体的事，我王伯仁头脑想不通，不要他们怎么分工的。啊，耶稣到世界上要活出神的样子，圣灵来乃是要把这位神做到人的生命里面去，让人可以活出神的样子。到底三位一体的神怎么样分工？我不晓得。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耶稣来到世界上，父所给他的使命，他很欢喜乐意的去接受，而且当他接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知道他接受这个使命会带给一些人跌倒、遭遇很痛苦很多事情，但是这些门徒不知道下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原来耶稣到父神那里去以后，圣灵会来。耶稣很有把握，这些门徒呢一头雾水，有没有啊？一头雾水，有没有？有哈。今天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比如一个公司的员工一头雾水，老板很笃定是吧？这个老神在战是吧？他已经通通有这个十八般这个什么十八套这个应对的方法，通通就想得非常清楚了，是不是？但是他的员工一头雾水是吧？假如他真有办法就好，假如没有办法呢？不是大家都倒霉吗？你说耶稣做他们的这个要他来跟随耶稣，耶稣到底是没有把握呢，还是很有把握的？耶稣很有把握，很清楚知道说他去了你们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你们放心，我去了，圣灵保惠师来，让他们到的时候能够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再软弱不要离开主。我常常这样讲，我们再软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离开主；我们再得罪神，不要为了被人家笑话，我们就不敢在人面前再一次的来承认我们的软弱。你要放心，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神会给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真正的体会，是吗？完全不一样真正的体会。门徒们忧愁，下面我讲，就是说耶稣把这些事告诉了他们，耶稣现在跟他们同在没有问题，但是耶稣要走了，他知道走，所以他把这些事告诉他们，但是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问我去哪里呢？为什么你们只是忧愁却不问我去哪里呢？也不问我去那里是干什么呢？其实耶稣在前面早就告诉他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有没有？是吧？但他们都没有问耶稣，只在那边忧愁了，主走了我们怎么办？你说这些门徒要什么啊？这些门徒要什么？他们跟随耶稣要什么？你们说他们要什么？雅各的这个母亲有没有？他有两个儿子，有没有？这个他有两个儿子，就很有意思。问一下耶稣啊，因为他们的期盼是耶稣来做王，对不对？所以等到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等到你做王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做你左丞，一个做你右相，有没有？你慢慢就想，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想要的是什么？那么耶稣一要被人家钉死了，那他们得什么呢？他们怎么不忧愁呢？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跟随主，我们想要的得不着，你忧愁，平常心对待了。为什么呢？不要也把自己看成什么都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你慢慢看看，假如你真的是主啊，那你要去哪里？那你要给我什么？耶稣跟我们讲说，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愿意接受。我们常常当地一种难处一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跟随主是希望主来解决我们的难处，是不是这样？等到这个难处主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来祷告问你，主啊，既然你让我面对这个难处，那你要给我这是什么？ 不是吗？中间在现在在我他在做什么我就没有关系，他给我不给我，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吃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想想嘛，他给我吃的对我健康更有帮助的，是不是？肉不要吃啊，那他要给我吃什么？要给我吃什么？你再多问一句话嘛。为什么我们自己得不着的我们就以为是最坏的结果呢？弟兄姊妹，最坏的结果是不问我们的主，我们得不着的东西我们就以为是最坏的结果。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我们不知道主要给我们什么，我们也不想要主给我们的，那是最坏的结果，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还是怜悯他们啊，没有说你不问我就不给你，没有，耶稣说你们放心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就差保惠师，我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耶稣也在，圣灵保惠师也不在，不是双管齐下吗？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讲过了，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分工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能跟你们乱讲。这位神的安排就是耶稣在世上，圣灵保惠师就不来，耶稣去了，圣灵保惠师就来，是不是？至于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分工，这是一个神的智慧，到底还是怎么样？还是慢慢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在灵命的里面也有一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肉身眼睛看得见的一个肉身来做我们的带领。第二步可能神要让我们经历到的，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一些物质的东西，教堂的长子，什么被神使用的牧师长老成为带领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有一种信心跟着神已经赐下来圣灵宝贵时，是不是神有这样一点的意思？我也不敢乱讲，这只是我一个猜测啊。是不是神的安排跟我们灵命的成长都有关系？但我们好好想，只是耶稣很清楚知道说我不去，圣灵宝贵是不来，圣灵宝贵是不来，只能够我做，你们没有办法做我做的。真的，弟兄姊妹，一个传道人他再怎么样能够遵行神的话，他不能把他遵行神的话的这种能力这种情况给别人，不可以，他只能把他遵行神的话以后的这种经历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这样？假如一个传道人可以让弟兄姊妹都跟他一样这样的怎么样，或者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以让所有弟兄姊妹都跟他一样这样爱主，不要圣灵嘛，只要榜样就可以嘛，是不是这样？你们同意吗？今天我们不要把榜样太高举到好像圣灵不在也没有关系，不是，耶稣还有什么榜样，属灵的榜样比我们的主耶稣更加的好？但是耶稣在说我不去，圣灵宝贵是不来，为什么？我只提出几个这种体会，一个可能跟我们生命成长有关，是一条路是这样生的。第二个我要讲的乃是，我们不把肉眼看得见的榜样成为我们学习的是不错，但是呢只有等到这一个榜样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而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榜样的时候，这可能才是更美好的。你们同不同意啊？哎，你慢些时间。为什么说耶稣不走，圣灵不来，宝贵是不来？我从这两点跟大家分享交通，好，大家好好去思想体会。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来了？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下面这段圣经非常非常的难解，非常非常的难解。我只是把我一点体会跟大家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世人包括什么呢？这个世人包括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在内，包括你跟我在内。神爱世人，包括你，包括我。他来了就是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下面来了，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我们曾经，你看，第一个功，第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他们啊，在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不是他们啊？圣灵来的第一个，会让我看见，原来我不信耶稣是个罪呀。第一个 让我们感觉这样啊，我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我竟然不信他，大逆不道啊。慢慢慢慢里面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假如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过的人，你就知道圣灵已经在你生命里面了。哎，我再说哦，这是我的体会啊、哦，你们把它变成了圣经正式的解释啊，圣经正式解释，你们可以看很多神学著作。我只把我一点体会，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真的为我抵挡神、背逆神认罪。第二个为义，不是叫人家悔，是我们自己会责备自己的。因为圣灵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课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自己会看清楚我们自己。就假如说圣灵来了是吧，老永远是去看别人的，你要小心。至少他第一步是看自己，第二步神可能使用他，让他可以去提醒别人。假如自己都还没这样感觉的人，圣灵来老是去指着别人的，你们要小心，要小心。因为耶稣亲口讲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我们不认他、不信他。畏义呢，他说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这句话你们能够了解吗？啊，畏义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意思就耶稣往父那里去了，剩下的事就是要我们自己来做了，是吗？做得到吗？你做到做不到？圣灵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凭着我们自己宗教的心智、宗教的行为是没有办法达得到像主在世界上那样把父活出来的样子。我们要责备自己。这个话可能我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要这样讲，希望大家不误会，因为有录音，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慢慢讲，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跟很多人入了佛教、入了回教，有同样的光景。什么光景？哎，既然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好，你们讲我听，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啊？有没有？会不会这样心理？你们说弟兄怎么做？因为我就有过这样的心嘛，我刚开始信耶稣，真的，我既然信了耶稣，耶稣讲我都要做，我都要做，有没有？有没有？我都要做嘛，我就要靠我自己来做嘛。传福音，今天还有很多人靠自己的力量传福音呢，你知道吗？等到一个真正传福音到最后是不是圣灵感动人，人不会口称耶稣是主的，好好为他祷告，真的好好关心他，到有一天他真正要主的时候，主会用一种方法感动他让他信主。你说，但是我们很多人关注，我这样做就可以叫他信耶稣啊，我这样做就能够让这个教会礼拜堂兴旺，我这样做就能够怎么样啊，做很多的事情，有没有？会不会啊？圣灵来了，让我们看见耶稣去了，我们能做什么？啊，神所要求的那个义，我们能够做几样？圣灵来说会让我们看见，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能做的，有的时候比不信耶稣人能做的还少。我们今天信耶稣人能做的，靠着自己，好像本性老我里面那个行善的那种的决心能力，甚至就是比那些。爱的方面比佛我们能做什么？为什么耶稣讲为义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义就像破旧的衣服。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信了耶稣以后还以为知道，说我不知道，耶稣跟我讲，我就会做得到。所以大家永无止境的还在那边把圣经的标准再拉高。有的人就是希望再做再讲，有用吗？我们在这么信耶稣30年以上举下手、再跟你讲圣经神的标准有用吗？有用吗？但是我们还要撑着面子，还要自己来做神的心意。做，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做啊，这个心智要有的。但是圣灵真的到，我们会发现不是靠我自己可以做的，自己责备自己，我怎么有这样的想法，怎么这么可怜，还以为说我靠着我自己的善心，我的修养，我的什么可以达到点这个什么的标准，让人家世界上人看了会觉得怎么样一点，还有这样一种想法。等到圣灵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责备自己。 第一个我们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个经历我们在这多少人有。我再说，我这个不是对圣经的正解，这是我好像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路程。我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为义，什么义呢？就神的神心里面要让我们活得像神的那样的一个情况。我真的生命来的时候，我只有自己责备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这辈子想法靠着自己来做。第三个，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审判，我们要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更深一点。我到现在只有一半经历到一半，什么叫这世界的王受审判？我们要责备自己。圣灵呢会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我们认为的失败原来是成功，我们认为的受苦是蒙福的开始。对，你知道吗？当时啊，假如圣灵来不翻转门徒们的一种心，就觉得说，其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是世界的王把耶稣钉死了，但是钉死耶稣的时候是耶稣把这世界的王赶出去，让这个世界的王在耶稣的里面毫无任何地位的开始。哇啊，这一个审判，我们常常会遭遇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圣灵来说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原来耶稣被人家审判啊，不是失败，耶稣的审判乃是向那个世界的王夸胜。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是审判了世界的王，不是耶稣被审判。大家了解吗？大家能够体会这一点吗？今天我们真正爱主跟随主被人家论断，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被论断，不是的。等到我们这样一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随主的步伐会多么的坚定，我们跟随主的心意会那样的继续的往前行，是吗？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好好去思想，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有多少跟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的经历有关？不，就我们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知道，到底今天圣灵，我们体会的那个圣灵，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圣灵来是要让这一群跌倒、被人家赶出会堂、甚至被人家杀的这一些门徒怎么样？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再回过来再讲说，让这些门徒也看见圣灵以来，他们发现他们到底跟随耶稣到底是要什么，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是吗？是吗？等到他们正式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再看看这些义到底是耶稣行的还是你行的，是吗？是吧？到以后真的这些门徒，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是什么样？软弱的变刚强，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害怕的变什么呢？变勇敢，有没有？慢慢真的发现这些人慢慢全然的来领受耶稣所告诉他们的宝贵是来对他们的益处。但对他们益处之前，我们有没有经历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这个事情？其实这三样东西，假如我一个结论，当圣灵真的是要救我们脱离宗教的外衣，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位上帝的真实。我再说，大部分人只是在宗教礼仪范围的里面。有一天我们信耶稣信到地步，发现真的我们有的人家都有，我们有教堂，人家有没有佛堂啊？有没有？有啊。我们讲讲什么我们有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的他们没有了，讲大家分享听听吧。我们有的一套解释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真正有什么？大家讲来听听吧。一个礼佛的人传福音，传到最后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太盖了个什么东西，他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为你所相信的药呢去这样做呢？你们来这一站。同样的，我把这一句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真心向佛学佛的人的一个情况，我也问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觉得这好不要呢？为什么不要呢？很苦，很累，很划不来。我在这边讲过，分享了好几次啊。为什么耶稣有的我没有？因为我不想要。为什么我们有的耶稣没有？因为我们有的耶稣也不想要。 就这样，这就很简单啊，对吧？我们有的耶稣没有嘛，就证明说其实我们有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人生来讲也不是那么重要，有也不是坏事，没有也不会那么痛苦，这样。但反过来讲，耶稣有的东西呢，那对我们真的对我们人太重要了，我们有跟没有差很远的，是不是这样？差在哪里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没有这个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或者会得罪我们的人呢？没有关系，我们有耶稣的饶恕，对不对？不怕人家得罪我们。你看，对我们人有多关心？你有多少时候生气是因为不能原谅人家？你讲给我听，你讲给我听吧。啊，就耶稣有的，对我们这个人才太关键了。而圣灵来就是要把这一些带给我。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耶稣啊，他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假如圣灵不来，讲再多也没有用啦，是不是？今天被我们传道的人们体会这一点，等到我们传道人体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为就我们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不是说我讲了什么就会改变什么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要祷告求主，真的求主让这位弟兄，让我的家人去信主的弟兄，或者还没有信主，让他真实圣灵能够领导他，让他慢慢慢慢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是吗？连耶稣哎，他这个我再讲也没有用了，是不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我再讲也没有用，只有等到圣灵宝贵师来了，是不是啊？你们才有可能明白。所以当我在这件事情，我从前啊，我讲东西人家好像听不懂，我很急耶，而且很生气耶。现在不生气了，为什么不生气呢？本来就是嘛，听得懂听不懂也不那么重要。真的，假如他像我一样里面渴慕主，他话渴慕圣灵，慢慢慢他也会跟我一样明白的嘛，是吗？是不是这样？好，只是这边的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被这个明白这两个字搞糊涂，所以我们现在都追求明白圣经，有没有？哎，明白圣经跟进入明白真理跟进入真理不一样，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到底是明白真理呢，还是进入真理？
不明白也不进入。
哎，真的，我们好好想想，既然我们读圣经，大家都在追求圣经，读圣经，有没有？我们的心就我们要明白真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那我要问的就是，假如不真正进入真理，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又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的真理，我们说我们已经明白了，那么我们那个明白的意义是什么呢？请大家告诉大家。很诚恳的，请大家告诉大家，是吗？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信耶稣的知识分子，我的意思不说不要追求这些药，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个追求明白，追求知道圣经，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我不说追求这个东西不重要啊，我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真正自己愿意去进入这个真理，圣灵不来，没有人可以带你进入真理。意思就是说，神的真理没有圣灵的，没有圣灵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进去的，就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的只是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一个善，做不到像神那样的。我们体会慢慢去了解这点以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去的。那一个明白是因为我进入了真理我才明白的，那一个明白是真明白。当我们说是追求懂这些圣经的道理，其实我们这个明白不是真明白，这个大家会了解的。我最近常常在讲一个东西，是让我们得营养的是食物呢，还是食谱？啊， 让我们得营养的是食物还是食谱？食物哎，食物哎。那么食谱是什么呢？食谱是说明食物这样做那样做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那么食物就是食物的本身了，对不对？所以我要这样讲了，耶稣就是食物，圣经是食谱，怎么样？
对
啊，你不要说圣经错，圣经讲的都对，但是我们没有得着这位主，主现在已经升天了，在父神右边了，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位主呢？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父在我们里面。下面这句话，本来我今天早上还在问敏文，敏文你去英文怎么看呢？到最后看了半天看不懂，我说算了，看不懂就不讲了，对不对？在这边读下去以后，我刚才这样一讲的时候，把它连起来，你知道吗？旧约时代他们只有父，耶稣降生的时代他们有子的就有父，有没有？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有没有？等到我们现在在圣灵降临时代，我们有圣灵，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父所有的一切他都有，是吗？哇，你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神灵的智慧，你知道这个耶稣在的时候人家还看见耶稣，那我们现在真正凭信心凭什么？你相信什么？啊，相信什么？相信圣经里面讲的耶稣，还是还有个真实，耶稣已经升天了，圣灵已经来了，我们真的有没有得着？假如一个人信耶稣只是信圣经里面福音的内容，他还没有真正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的责备自己，没有这样一个生命里面的东西，你会发现他所有的只是知识，真的，这个知识，我们说知识产生力量，是不是？但是你不委身知识的人，然后这个知识不在你生命里面产生力量，你能产生什么力量？知识为什么会产生力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人接受了这个知识，委身去吸，他就产生力量，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学生比教授更伟大？你知道吗？因为教授只把他懂得告诉你。那个学生听到教授讲的，他懂了，他真正去实践，结果这个学生比老师更伟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很多事情。好，下面我们讲，就是他说要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小智说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再说，我们真正去实践了，我们所进入的真理带给我们的明白，那个明白是真的明白。我们没有进入过那个，就我们从来没有饶恕过人。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一些资料，去跟人家讲老鼠怎么回事，讲不出那个味道来，是不是这样？你真正刻骨铭心，被人家捉奸，被人家捉弄，到最后你真的从心里面赦免他，等到有一天你才知道说，哇，原来赦免别人是那么的美，这是神的这么美好的旨意。为什么？从真正靠着主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赦免人的时候，吃饭也有胃口了，睡觉也睡得着了，这是很好嘛？你把这个话讲出来，人家才会吃得更好哎，不然你怎么去体会呢？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求主慢慢，我们在座没有弟兄啊，弟兄有啊，听太太话有多么的喜乐，这个因为我听了我就知道，不信你试试看，变成这样嘛，不是说这个更正，不是听太太，听那个真正爱你的，你的太太。今天有很多太太这个夫妻感情不好，不爱你，一天到晚想整你，这种也有了嘛，所以我修正，修正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当你进入过一个实际，你那个明白那个了解是很真实的。等到你没有进入过的东西，讲讲。所以啊，这一点太太以后慢慢实习啊，你要进入主菜的这个真实了嘛。所以我太太说了一口好菜，人家以为她很会烧菜，结果她真的不会烧。就她懂的是什么？她懂的是她了解烧菜的方法，但是从来不会烧菜。所以这个菜到底会怎么样，她没有把握的。哎呀，这个盐卷粉会咸啊，会淡啊，他你看，对，他说了程序步骤，他说那么会嘛，但他从来不烧菜嘛，对吧？哦，我烧一次菜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这样摆是多还是少，他才慢慢开始真正了解什么叫烧菜。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慢慢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配合，而最后的 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我们不要把生命高举超过耶稣。因为什么呢？耶稣怎么说的？他来会带领你进入圣灵，但是圣灵所说的不是出于他，乃是他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听谁说呢？啊，他听谁说呢？听父神说嘛。啊，下面又来了，他就讲说他要荣耀我，就像耶稣到世界上来荣耀父一样。有没有？有没有？他们之间不是大小的问题，因为他们本来是一位父。耶稣到世界上来荣耀父，是不是？所以呢，耶稣他也亲口讲说圣灵来是要荣耀我，是吧？讲到为什么要荣耀他呢？他讲了，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什么叫授予我的？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告诉你们。而耶稣有的是什么呢？父所有的都是我的。你想想看什么意思啊？父所有的都是子。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做人的时候，给人看起来是那么的卑微。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不要很可怜，不要可怜自己，我们的遭遇会可怜，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可能被人家看不起，但是耶稣可以讲出这样的话。等到有一天我们过了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神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慢慢跳脱，我觉得耶稣在面对这么关键的，就在人的想法里面，耶稣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耶稣到底是受苦还是得荣耀，这个观念一直在那边的时候，耶稣居然讲出这一段话，让我们再一次很深的来思想，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跟耶稣，我们的目的到底是要的是什么？等到有一天，我们今天上教堂，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清楚这一点以后，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去了，若是就假设我这样讲，有些疑问去了，更大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中间的自由产生了，你要不要？我们今天要坚持的是什么东西？啊？等到有一天在我们中间，我们认为一个对我们很怎么样一个人离开了，却能够让我们追求神的心更加的迫切，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时候，你怎么想？啊？其实耶稣说这一点，慢慢慢慢让我们去开启，去开启。神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的神永远不丢弃我们。以色列人犯罪背逆律法，遵行不到律法，神不丢弃他们，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完成了父神的托付，他走了以后怎么样？圣灵就保惠是在我们中间，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能进入的真理，圣灵带我们进去，就是我们做不到的怎么样呢？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进得去嘛，做得到。所以让我们心里面有个盼望，让我们心里面有个盼望。今天这段圣经我在说，我在离家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慢慢慢慢在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我们的主这么的奇妙，他简直把我们的观念、人头脑的观念完全的 upside down， 有没有？啊，有没有？真的完全 upside down。原来痛苦是我们得荣耀的途径，原来遭逼迫是让我们可以得着就我们会受苦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主人确实让我们可以得着丰盛圣灵同在的那个开始。我们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承认在我们人性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知识，包括圣经知识在内，但当我们真是有点经历跟随你，在你圣灵带领的底下，有点真心的跟随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人觉得痛苦，原来这是一种喜乐的开始，人觉得是倒霉的，原来是得益处的一个门径。主啊，你慢慢慢慢真的，你不会把一件真是让我们倒霉受苦的事情要我们这样行的。主啊，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真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就算我们今天想不通，让我们仍然有信心跟着往前走的时候，就会看见原来一切的一切，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你已经走过这条路，将来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要面对的，主啊，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 说今天我们真的也是活，好像我们也像当时的门徒，好像活在当时这样一个犹太教以色列人那么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的一群人，但是你却给你想不通的门徒有这么留下这么一段话，我相信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真是反复思想你跟当年门徒所说的话，也成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个提醒跟我们的一个盼望。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